弟兄姐妹们平安。你是一个会为了吃一盘的 Hokkien 米和吃一盘的一碗的沙煲饭而等上25分钟的人吗？有人可以等，有人等不了。那最近有人在疫情的隔离期间，就因为等不了跑了出来，结果就闯祸了。诸位，等还是不等，那是我们人生的一大智慧啊。有人说，上帝给我们信徒对最大的一个属灵塑造，就是学习去等，岂不是吗？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一直到我们要离开世界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不就是在等吗？我们就是在等到那一天与我的主面对面，我们在等那永远得赎的日子。亲爱的诸位，等不了那就麻烦了。可见我们等的生命在我们生活的塑造的里边是何等的重要的一个特质。我们等得了吗？那今天我要透过旧约扫罗的一次的经历来明白，等还是不等是如何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如何显出我们信仰的成熟。第一，骄傲的欲望淹没了等待的特质。那刚才苏君姐妹为我们所念出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13章就记载了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扫罗，那他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用了3000的战车，还有6000的骑兵，还有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步兵来跟以色列人交战，而被以色列人就被腓力士人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呢？以色列没有兵吗？以色列没有马吗？问题出在哪里呢？那我们看之前的经文，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不是没有兵马。在第二节那里说，他从以色列人中为自己拣选了3000人，只有3000人哦，2000人跟扫罗一同驻扎在密莫和伯特利山，而1000人跟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一同驻扎在便雅冕和基比亚。还有其他的人吗？有，其余的人在哪里呢？圣经说，扫罗都遣散他们，各自回自己的家去了。敌人是万人大军呢，而我方只有3000人，这是名副其实的什么？拿鸡蛋去碰石头。下一句是什么？歇后语，拿鸡蛋去碰石头。下一句是不自量力。扫罗不是一个没有打仗经验的人，在之前第11章记载，他领了30万大军，兵分三路，去把亚门人给打败了。而腓力士人呢？腓力士人自从摩西的时代，他就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扫罗不可能不知道。那亲爱的诸位，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扫罗只选兵3000呢？我想大概原因只有一个，你想的跟我想的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扫罗太过轻敌啊，他内心开始骄傲。一个骄傲的人，他就会同时开始单单去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淹没了对上帝的询问和等候。我再说一遍，一个人开始骄傲，当他开始骄傲的时候，他就同时开始单单去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淹没了对上帝的询问和等候。当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见扫罗因为这种的骄傲，就把他推向一个更可怕的地步，那就是他开始不再按照上帝的吩咐等候上帝的祝福，他开始跑在上帝的前面。那当扫罗他看见自己的人民落荒而逃，他开始想我要怎么办，那扫罗要怎么处理呢？他有来到上帝的面前吗？好像有，因为说 他要去献祭。但是亲爱的诸位，其实扫罗不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称扫罗为求神拜佛。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是会懂得来询问上帝，上帝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啊，你要在这个时候你要我做什么？你希望看到的是什么？那是求问上帝。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求神拜佛，他来到神明的面前，但想到的是自己，他想到的是我想做什么，我最终想要达到的是什么，我希望看到的是什么。这就是当时的扫罗。我们看经文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十一到第十二节，撒母耳问他，你做了什么事？扫罗怎么回答呢？扫罗回答说，我看见众民都离开我散去了，你又没有照着所定的日子来到，而非利士人正在密莫聚集起来，我心里想，非利士人现在就要下到基甲来攻击我，那我还没有求问耶和华求恩，所以怎么样，我就勉强自己把燔祭献上了。里头有多少个我？你看看有多少个我，都是我。虽然眼看我的人民落荒而逃，整个的大环境受到了威胁，我的产业很快要被人家抢夺去了，在这个时候我身为一国之君，我关心这些事情有错吗？弟兄姐妹，没有错。但是错在他接下来的行动错了，他跑在上帝的前面，表面上看来他好像是很负责任的在做事，但是他却忘记等候上帝的吩咐。问题来了，接着经文第八到第十二节，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约定的就等了七天，但是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众人就离开扫罗散去了。第九节说，扫罗说，你们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他就献上燔祭。他刚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来了，扫罗跑去迎接他，向他问安。那撒母耳就问说，你做了什么事？他说，我心里想，腓力士人现在就要下到基甲来攻击我，我却还没有向耶和华求恩，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燔祭献上了。弟兄姐妹，扫罗可以献祭吗？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这是上帝的吩咐，其实扫罗自己也知道。所以在第十二节他说，我勉强献祭，换成今天的表达就是环境所逼啊。扫罗看一看自己眼前的处境，再看一看自己，我身为一国之君的身份，为什么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献祭呢？他自认他很有理由可以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亲爱的诸位，是这样吗？恐怕这是骄傲的欲望淹没了等候上帝最明显的例子。扫罗知道他自己不应该献祭，他知道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建议。上帝既然吩咐献祭只有祭司可以办理，那如果你要献祭，你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等，等祭司来。这是一种属灵生命的操练，要等。即使你是君王，即使你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你还是要等。扫罗说，我有等啊，我等了七天，祭司撒母耳都没有来，他没有来，那我就自己来了。亲爱的诸位，撒母耳怎么回答呢？第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你没有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吩咐。所以所有的英文译本都用同样的翻译，那就是 foolish， 愚拙无知。身为一国之君，怎么会愚拙无知呢？骄傲，他自我膨胀，骄傲在作祟，以为我有这样的身份，我有这样的地位，我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有这样子的经验，我就可以不顾一切跑在上帝的前面，问都不问，先斩后奏。这是淹没了等候上帝的心。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话又说回来，撒母耳真的迟到吗？还是扫罗根本没有等足七天呢？因为在那一刹那，他献完了燔祭，他还没有献平安祭，撒母耳就来了。是不是等到七天，但是没有等足七天呢？那我们不晓得。但是即便是等足了七天，撒母耳都没有来，难道就可以违背上帝本来所定下的要求吗？这是糊涂事了。这就好比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吃在伊甸园那棵树上的果子，问题是我们没有听上帝所吩咐的，没有照他吩咐的去行。上帝造人，给人一个聪明的大脑，而且是最强大脑。亲爱的诸位，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用自己的聪明大脑膨胀自己，用足许多的理由不等候上帝，我行我素。难道我们祷告上帝没有医治我，我就可以违背上帝的要求去拜偶像吗？难道因为我现在家庭出现了一些困难，我就可以很有理由去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吗？这叫怄气，这叫赌气。难道我很有经验，我就可以走在上帝的前面吗？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小心哦。第一，千万不要用自己自以为是的骄傲，就淹没了等候上帝的生命的特质。第二，那等候上帝的人必看见上帝的应许成就。那做了糊涂事的结果是什么呢？经文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十三到十四节那里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你没有谨守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的命令。如果你谨守，耶和华就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但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自己子民的领袖。原因是什么？你没有谨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很清楚，做糊涂事不守住上帝的命令的这样的人，没有上帝的祝福。但那谨守上帝，按照上帝吩咐等候他的人，就会有坚固的生活直到永远。这是圣经真理给我们一直看到不改变的教导。这里提到上帝，这里提到说要另外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指大卫。扫罗在遇见事情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自己，我要怎么做，第一个想到就是自己。但是大卫呢，恰恰相反。在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一到二节，有人告诉大卫说，看哪，腓力士人正在攻打基以拉，并且抢掠禾场。大卫就怎么样，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去攻击打这些的腓力士人吗？我们看到 大卫在这个处境里面，他的反应是，我等，我先求问上帝，我等。之后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第八节再一次出现，大卫怎么样？大卫求问耶和华，我可以去追赶这些的土匪吗？弟兄姐妹，他等，他问，即便我有权位，即便我有经验，但是我还是等一等，这是大卫的信仰。难怪当撒母耳在看见扫罗等不及上帝的吩咐就跑去献祭的那一刻，他就对扫罗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因为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行。而大卫呢，凡是等候的生命的特质，果真就让他成为一位上帝所祝福的人，上帝应许他的王位必永远建立。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先知拿单对大卫说，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和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我必为他，他必为我建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王位。扫罗的王位必不长久，但是大卫的王位要代代相传，一直到永远。弟兄姐妹，大卫的王位有永远坚固存到永远吗？有，继续的等，上帝的应许必然成就。我们来到了新约第一卷书第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看见吗？大卫的王权永远坚立的应许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代代相传，永远的国度。弟兄姐妹，等候主行主道的人，他必看见上帝的应许成就在他的身上。撒母耳记的作者把这两个人物摆在我们面前，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去操练哪一种的生命，不要去效法哪一种的表现。一个懂得凡事等候上帝吩咐的人，一定会得着上帝的应许成就。这样的例子在圣经中太多了。我们看到挪亚等了120年，上帝所说的大雨洪水才降下，而接着就是所应许的彩虹。亚伯拉罕等了100年才有以撒，真正的孩子等了100年，而我们看见接下来的就是他所应许的多国之父就应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摩西等了40年，那虽然摩西等了40年还无法进到迦南地，但是他为他的后裔就预备了永远的家业。主耶稣不也是等吗？时候到了，他就上十字架完成救赎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不要用自己自以为是的骄傲淹没了等候上帝的生命的特质。第二，等候上帝守住上帝吩咐的人比看见上帝的应许成就，这是我们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越来越没有耐心等候的大环境里边，让我们更加刻意的去训练自己，更多的去学习，在生活当中 等一等。那对于我们个人的操练来说，我们可以学习，在此时当下，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的生活环境如何，此时当下，不管我们的职场工作的环境如何，不管我们被现在的疫情带给自己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孩子有多大的打击和影响，让我们不要用任何的理由去做出不讨上帝喜悦、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我们要学习还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等候他，不要做糊涂事。也让我们学习在这段宅在家里边与家人相处的时候，宅在家里边上班的时候，跟我们的同事在视讯上面、跟同学在视讯上面相处的时候，每次提出一个建议，每次要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妨我们也很快的去闪一闪我们的脑，留意一下我有没有在提出来之前先问一问上帝，他要我这样回应吗？先来到上帝的面前等一等。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操练，这种操练会让我们去经历到上帝的应许和祝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操练，我想到有两件事情是我们整体恩泽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可以很具体的一起来学习等的这个功课。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起来等，等候圣餐聚会。上个主日我们已经报告，长老议会决定暂停圣餐聚会，一直到我们恢复实体，就是回到圣殿里边敬拜的日子。我们晓得在现在这个时候，也有好多的教会都举行线上圣餐，就是让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哦预备面包、预备葡萄吃，可以吗？可以吗？也可以了，也可以。但是总觉得这种的方式有它一定的危险，它绝对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错误的概念，产生对圣餐的那种严谨性、对圣餐的意义的认知有一些的反效果，是有可能的。而且这种的影响和印象在一个信徒的一生的当中，那个影响是很深远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多时，我们决定我们要负起责任，我们不冒这个险，我们宁可大家一起来学习等候。那圣餐不是大力水手的菠菜，好，我们一定要按时吃，吃了就有力量，不吃就没有力量，吃了就能够保平安，吃了能够得医治、得祝福，不是。圣餐乃是一种信主的群体的团契，在一起纪念主的死，用信心来领受传承的救恩的生命。那在刚才我们所起因的经文，你有留意到吗？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教导圣餐的这段话里边，他重复的提了一个表达，在第十七节、二十节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来到这个教导的要结束的三十三节、三十四节，他再次重复：你们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啊。”圣餐是什么呢？圣餐乃是信主的群体聚集在一起的团契，一起纪念主的死。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边，第三十三节他说要彼此等待，彼此等待，等待大家一起带着同一个生命、同一个渴慕，再次回到圣殿 与众圣徒一起守圣餐来纪念主。亲爱的诸位，这是一种在属灵信仰上面的等待，好像新郎等候新娘的来到一样，带着渴望。这种的等，弟兄姐妹，可以让我们整体恩泽堂去操练，更加的渴慕回到圣殿的那一天，更加的渴慕回到圣餐的那一刻，让我们有更成熟的信仰的生命。在第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只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还是等，还是等，我们一起的等，等候主再来的那一天，那就是我们信仰群体一起的操练。何等重要的等啊！而在等的这段期间，我们做什么呢？那你说去宣扬主的死，这就是在圣餐里边要表达的那种信仰救恩的传承。第一是等候圣餐，第二让我们全体恩泽堂一起的等候去宣扬主的死。怎么等呢？让我们来等候即将来临的线上宣教大会。这一次的疫情大大的打击了全球的经济，也让我们所支持的宣教的机构、宣教的据点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我邀请大家一起来预备心，参加线上的宣教大会。千万不要说宣教不关我的事，那是跑在上帝的前面，那是自我骄傲的膨胀。我们应该等啊，你也等，我也等，我们一个家庭一起的等，等候上帝在宣教大会在这个时期里边要向我们说什么，回应他的大使命。我们不要跑在上帝的前头，我们要等。我也等，我等上帝让我们看见整体恩泽堂在这个疫情时期过去以后，他要我们怎么去回应，去得着那些这一次在疫情里边已经预备好的人心，去收割这些的庄稼，去收割宣教的禾场。亲爱的诸位，你等还是不等？自从手机可以上网开始，就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等不了的人。我们不用等新闻，不用等报纸，我们就有新闻。我们不用等去银行排队，都可以提款。我们不需要等去相馆冲洗照片，就可以看。我们的生活步伐改变了。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要让我们自己已经被改变的步伐，更不要让我们自己骄傲的欲望我行我素，常常跑在上帝的前面，淹没了等候上帝的生命的特质。让我们相信，在凡事上都愿意来等候上帝吩咐的人，他必能看见，必能经历上帝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等还是不等呢？让我们一起向上帝回应说，主啊，我等。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赦免我们常常跑在你的前面。天父，我们愿意再一次的立志，天天时刻等候你，仰望你，好叫我们可以经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主啊，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足够的盼望，改变我们，塑造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一生等候主，一生在你的面前按照你的吩咐行事的儿女。主，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